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欧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磋商进展。目前双方技术团队正抓紧就灵活的价格承诺方案进行磋商，全力以赴争取在仲裁前就解决方案框架达成共识。据商务部公告，依据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4年9月26日起对加拿大相关被调查措施启动反歧视调查，调查期限通常为三个月，特殊情况下可适当延长。9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系统视频会议，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深刻分析，对下一步经济工作作出明确部署，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迅速行动，全力以赴，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快出台金融增量政策举措文件，逐项抓好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钱江晚报，为促进住房消费，杭州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宣布启动以旧换新活动。该活动鼓励换房者、开发企业与经纪机构签订三方协议，通过设定免责期锁定新房房源。这一举措旨在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据 MISDEAL, 截至9月26日当周，螺纹钢产量连续第五周增加，厂库由增转降，社库连续第12周减少，表需由降转增。其中螺纹产量较上周增加 11.23 万吨，厂库较上周减少 15.81 万吨，社库较上周减少 34.19 万吨，表需较上周增加33万吨。MISDEAL 数据显示，本周热轧板卷小样本总库存环比降 22.1 万吨，降幅进一步扩大，重点城市社库环比降 42.16 万吨，叠加厂库减量，本周总库存减量超50万吨，当前热轧板卷小样本总库绝对值 399.63 万吨，创年内最大降幅，且年内首次出现连续大幅降库，逼近去年同期水平。本周 MISDEA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负37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13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11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98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36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OMAY 数据显示，2024年9月1至2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 5.33%， 出油率增加 0.24%， 产量减少 4.12%。 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数据显示，预计马来西亚9月1至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980047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70175吨减少 8.42%。 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基于船运计划数据预测，9月22至28日期间，巴西大豆出口量为 124.18 万吨，上周为 121.00 万吨，豆粕出口量为 42.44 万吨，上周为 27.26 万吨，玉米出口量为 173.12 万吨，上周为 124.53 万吨。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截至9月18日，全国生猪出厂价格为 19.63 元每公斤，较9月11日下跌 2.09%。主要批发市场玉米价格为 2.40 元每公斤，较9月11日下跌 0.83%， 猪粮比价为 8.18， 较9月11日下跌 1.33%。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传期监测显示，9至12月我国棕榈油到港量预计分别为35万吨、30万吨和40万吨，预计10月份国内棕榈油将维持库存偏低、供给偏紧的格局，叠加国内油脂总库存高位回落， 预计棕榈油价格将维持震荡偏强运行。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73艘，此前一周为79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320.55 万吨，此前一周为 337.8 亿万吨。国家发改委公告，2025年玉米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720万吨，其中 60% 为国营贸易配额，棉花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89.4万吨，其中 33% 为国营贸易配额。印度食品部长周四表示，印度正在考虑提高国内乙醇和糖价格，寻求提升国内供应。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9月24日当周，约 30%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33%， 去年同期为 55%。约 25%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26%， 去年同期为 58%。约 32% 的美国棉花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34%， 去年同期为 41%。 2024年8月中下旬，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就棉花涨势展开全国范围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截至8月底，各主产棉区天气整体利于棉花成林吐絮，预计2024年新棉单产 156.3 公斤每亩，同比增长 9.7%，总产量638.4万吨，同比增长 8.2%。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了解，沙特想法的人士透露，该国准备放弃原油每桶100美元的非官方价格目标，准备增产。这一迹象表明，该国已接受目前油价较低的时期。知情人士表示，沙特官员承诺将按计划在12月1日恢复生产，即使这将导致油价长期走低。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索罗金周四表示，到2030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至少增长500万桶每日至700万桶每日，即比目前的消费速度高出 4.5% 至 5.5%。 到2050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至少增长 5%。 隆重资讯数据显示，截至9月26日，华东主港地区 MAC 港口库存总量 55.34 万吨，较上一统计周期增加 4.08 万吨，中国芷江主流港口样本库存量为 173.4 万吨，较上期下降 2.7 万吨，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48.20 万吨，环比上周增 8.32 万吨，当前库存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全国浮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转降至 7287.8 万重箱，周环比下降 191.1 万重箱。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显示，截至9月25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下降 301.3 万桶至 1553.2 万桶的近六年低点，中质流分油库存下降 43.2 万桶至 980.7 万桶的11周低点，轻质流分油库存上涨 37.8 万桶至 1446.3 万桶的两周高点。欧佩克加两名消息人士表示，欧佩克加将继续推进12月份的石油增产计划，因为如果一些成员国在9月和之后的几个月达成实施更大规模减产以弥补产量过剩的计划，增产的影响将很小。欧佩克加计划在12月将日产量提高18万桶，这是开始解除减产计划的一部分。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SMM 消息，9月24日，Teck 旗下的 Trail 电解芯厂发生火灾，此次火灾导致新总产能30万吨的 Trail 冶炼厂关闭四分之一，其他部分继续生产，铅和其他特种金属及副产品也在继续生产。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数据显示，八月向中国内地总出口黄金量为 16.377 吨，此前为 31.457 吨。八月向中国内地净出口黄金量为 6.245 吨，此前为 25.659 吨。贸易人士周四称，欧洲最大的铜冶炼产商 Aurubis 对2025年发运给欧洲客户的铜报价为每吨较 LME 铜价升水228美元，这与该公司今年和2023年发给欧洲客户的铜升水持平。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股指期货全面走高，上涨行情仍可期。 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四沪指从2800多点直接站上3000整数关口，四大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均涨超 5%。 来看看背后的推动引擎，此前央行罕见打出连环招，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并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创设新的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发展。昨日在重磅会议中再传多重利好，提到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要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综合来看，此前央行的动作只是续篇，后期仍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政策出台，市场信心提到明显提振，此前大幅下跌的股市迎来强劲反弹，尚未看见明显结束的信号。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菜粕、菜油。菜油、菜粕主力周四一度涨逾 3%， 后市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新湖期货分析指出，周四午后国内菜油、菜粕盘面表现较强，菜粕领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盘中涨幅一度在 3% 以上。周四午间，消息显示，商务部决定自2024年9月26日起对加拿大相关被调查措施启动反歧视调查，调查期限3个月。虽然此次反歧视调查的对象是前期加拿大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车、部分钢铁及铝制品的计划征税事件，但却间接表明目前中加在贸易领域的冲突暂无明显的缓和迹象及回旋空间。按照此前加方公告，10月1日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进口 100% 的征税政策将付诸实施，预计后期中方会出台一些反制措施，反制工具大概率是进口自加拿大的菜籽，后期或许会出台临时反倾销税，也可能是非关税措施。反制政策或许10月不会实施，11月推出的可能性更高。后期中加贸易冲突背景下的进口政策变化将是国内菜籽供给的最大影响因素。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